针对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首先请远方海蒂弟兄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分享？
啊，约瑟，我有两个问题啊。
那第一个是那个第三节那个严谨的那个律法，就是那个原文是那个经学啊，这个我不是很理解啊，是这个什么算严谨的律法或者律法的这个经学？然后第二个是第十六节，求告他的名啊，这是就是说在保罗刚开始信的时候，所做的啊。然后在创世纪里四章二十六节也提到，就是那是人在求告耶和华的名啊。
嗯。
这方面呢，就是怎样理解啊？然后就是现在当今的这些很多教会啊，包括我以前在的教会，如果是对于初信徒的话，就是有一个迎接祷告啊，就是做这个迎接祷告，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对这个教会的这个相关情况，就是有一个有个一年两年或者几年的时间的一个认识了解之后，再进行这个受洗啊，这种形式或者是方式的一个差异啊，是不是现今做的是不是合乎这个合乎圣经啊，合乎上帝的这个旨意啊？对这方面那个不太理解啊。长老传，怎样理解的？
所以
先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三节这里，第三节这边就是严谨的律法啊，那个就是另外那个翻译有讲说是精确啦，他到底这个严谨的律法怎么来理解，对吧？一个问题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十六节求告他的名受洗这个内容，那弟兄他提出了过去他的经历，一些教会的做法就是刚开始出信要迎接祷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学习啊等等的之后再去受洗啊，他对于这样的实际上的实践做法评价如何，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大概是这两个问题，对吧？那第三节这边啊，其实如果看原文要它跟中文有点差异哦，那个严谨我们翻严谨的变成是一个属格，就是所有格，或者它是一种形容词，但是原文上它是个名词，它应该反过来翻，你发现了吗？你就看英文来讲，它其实是祖宗律法的严谨，应该是这种翻，
那叫祖宗律，
是吧，弟兄？所以中文跟原文差异是很大的，是正好相反，颠倒了。按照我们祖宗的律法的严谨或者精确，是吧？应该是这样子来翻，所以不是它的主要的那个直接受格，因为这个严谨是直接受格，它是针对这个严谨，它不是在强调那个律，它是强调这个严谨。
严谨是那个热心的律，热心
不是律，祖宗律法的严谨。热心是跟这个是神的热心者，
热心者是主的， 地方，如果重新翻译了，你能够再重新思考一下吗？
也许这个字就是那把它讲得更详细那个字。
那个海蒂，你认为如果新的这种翻译，你觉得怎样？
我先讲严谨这个字，这个字跟那个第十八章二十六节，十八章二十六节比他讲的更详细，更加详细，就是这个字，更加详细。好，
嗯。
那这个字的字根，它本来就是一种正确、详尽。更加的那这个正确，主要是一种正确，而且是详尽，它包含这两个意思。如果就严谨来讲的话，它是只采取一种。比较详细，当然严谨也有包括
严谨有
正
确的含义，
对，
所以两个含义，它两个含义都包含，就是一个是正确性，一个是详细性，哈，这样的一个名词哦，它是个名词，是这样的一种。
十八章那里是副词，
副词，
那这里是名词。这个字在希腊人的用法上，我们知道希腊的数学哈、相当有名哈、那这个字就是一般说的数学上的一种精准精确。
嗯，
啊、这个字啊，如果用在希腊的人的数学上来讲，那另外一个是谈到是他们用的这个字是另外是说，他是说比较很细微的。非常细微的这种严谨，很小的地方，它也很严谨的来对待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如果今天对法律上来讲，就是
非常严就是一点一画的那种精确性，严谨、严格
的，非常严格的，
一丝不苟的、
不容有所错误的，这样的意思。那因为保罗他是来强调是说，他今天的受教，他今天被律法来教导，被律法的教导，你可以是个人的父母来教了，这个大概是一般的父母教，那他能够讲的大概讲的不了，不会很深刻。那因为他要强调说，他是在加玛列下的。也就是说，加玛列是当时有这个西法利赛派的两大门派
之一
啦，它是西列的门派啦。西列的门派有一个人叫做加玛列，加玛列基本上应该是西列的门徒啦，他是西列的门徒啊，所以。保罗是加玛列的门徒，他等同是希列的徒孙了、那按照当时犹太人，他们是每一个拉比他教导他的门徒、都是按照我今天所得到的，我对律法的认识，我就教导我的门徒来按照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就是按照基督的认识来教导我们的，我们被按照基督的认识来接受的，那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了。所以基督徒是按照基督的对律法的认识的人才是基督徒。如果其实说的基督徒是反对律法的，那就不晓得你是到底是做血的门徒。
法利赛派有分两派，其中一派是希列派， 那伽马烈是西烈的门生啊，那后来他就成为西烈派的这种拉比。那保罗又是伽马烈的门徒，所以相当于保罗就是西烈的徒孙，对吧？那在当时，也就是成为谁的门徒，就是领受这个先生拉比的教导。同样的，就是耶稣基督带领门徒，也就是将耶稣基督的这种教导，就是完全的来对门徒教导之后，那他的门徒之后成为教导者，继续带领其他门徒呢，他同样的会把他的老师所教他的内容继续的教导以下的这个门徒，就是这样的一种教导跟传承，大概是谈到这一点，对吧？
我把它翻译这样哈，在加马列脚前按着祖宗律法的精确线来受教。
就是其实这个按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子句啊，它是来修饰这个动作，动词就是受教了。它这个是一个副词片语啊，是用这个副词片语来修饰它是怎样来受教的，对吧？
嗯，
所以它等于是个副词啊，所以这个副词就是祖宗律法的精确性啊。它是这样子的来受教的，它不是很松散的啦，而是非常精准的。所以你刚刚讲的新译本呢，它是怎么翻译？再说一遍。
哦，律法的严格要求。
整句要整句。
哦，整句啊，那我再看一下。
按照律法的严格要求受教是吗？
按照我们祖宗律法的严格要求，在加玛列门下受教。
严格要求，
这里面有一点要求性的意思。
对，我看我体会和那个传道翻译的精确性，应该类似啊。
他严格要求比较没有精确的强调，
不是他是在强调说，他今天的受教是非常严谨的，受教。
很严谨，很精确，
很精确的。他今天对律法的受教是很准确的，他是值得强调这一点的。他强调我今天受的律法的是很正确的律法来教导，
很正确或很正统，
很正统的。
对啊，
哎，
不是随便很乱的，
不是随随便便来受教的。我说我得到的律法的教导是很
精确的，
正确的，很正确的。正统的方式的，他不是来强调，
好的，
他不是来强调要去遵守了，他并不是来强调遵守问题。
他的新译本也是强调受教了，也是拿来形容，也是来修饰做副词用，应该也没错了。那个更 各种翻译本都可以参考啦哈、哦。我们不是要批判那个翻译本怎样，就是说我们强调回到原文，用原文的意思来理解，然后翻译本可以做参考。那、啊、不论如何呢，就确定说这个副词片语这个律法祖宗律法的精确性或者严谨性，它是个修饰，它是个副词啦。
什么副词？
副词片语啊，这个卡大这个子句啊。就是说他应该是来修饰这个受教这个动词，可是这个受教是一个也是个分词的啊，
对，一直当动词用，
这里当动词用，
对，
他这里用律法来作为一个修饰，是要强调这种精准性是属于律法的。
嗯
嗯，它不是数学的，也不属于哲学的，也不是属于其他的那种精准，是属于律法。而这个律法跟迦牟尼有关系。迦牟尼既然是希列的门徒，那么希列所代表的跟另外一个派叫做沙马派，他们比较不一样，沙马派比较严格，反而希列派是比较松的，也就是他对律法的解释比较不是字句性，沙马派会比较严谨，按照字句。因此保罗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有时候他是不一定要按照字句上的，因为他不是沙马派，所以他这里的精确性不是指字句的精确性，因为他是这样的系列的门徒，所以他所解释的圣经跟他的老师这一门派是关系的，所以他会以后会去接受耶稣基督，也比较有可能啦。说实在，因为这个门派他对律法的解释是比较宽解，比较宽广性，哎，不是那么死守那个字句那样。所以保罗他谈到他的这种律法的精准性、精确性，应该是指精义。这一面是比较好，就好比说这个字被用在十八章二十六节，那时候那两位亚基拉跟百基拉呢，他会对于约翰的洗这件事情他给他更多的补充，哎，沙买派，
沙马，
沙买，
沙买，
沙买是吗？
沙买或是萨买都可以。
这是和那个希列同时期的啊。
哎，对。
哦，
就法利赛教门底下两派。
哎，他们做个比喻啊，他说，沙买派所捆绑的，希列他把它松绑。哎，他们这两派是敌对的，不同的解经的一个原则不一样。
嗯，买是哪个买啊？
买卖的买。
哦。以前我那个听说，就是说以色列呢，让 某个角度来说分一个严谨派，一个是宽松的啊。
哎哎。
另外就是汤姆德对就是律法的这个解释，就是倾向有的对律法解释就是比较严谨啊，比较严格，有的就是解释比较宽松啊。梅派梅下的这个梅信徒呢，就是根据这个拉比是严谨的，然后他们就严谨啊，他们是宽松的，他这个下面的也宽松啊。
对。
开始就是这个严谨的律法，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会就是有那个想法，就是是不是就是保罗所在的这个的变得比较严谨啊，属于严格的律法啊。但事实上它是这个宽松的啊，张总。
这个。对，这里现在所讲的宽松是说，是否严守字句这个角度来讲的严谨或宽松啦。所以撒玛派他强调死守字句上的这种解释，那希列派呢就更加的会去偏重在一些灵意上的解释，一些寓意上啊。
简单讲，我用一个比喻的哈，用一个实际例证的哈，那个撒玛派大家认为说，圣律法上面谈到要头戴这个经文，手上绑经文，没有，所以他们一般保守派的大概就是一定会在额头上绑一个经文，那手上也会绑一个经文甲，这个大概就是比较按照字面要求的了。那希列派的认为说，这个就是说圣经神要求以色列能够透过这样的提醒，只是提醒而已啦。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不一定要完全照字面来遵守，所以他们有的犹太教的门徒，他们并不绑经文带，他们并不绑。他们也是，他也是犹太人。他们呢，那个是只是一个教导你要好好去注意神的话语而已啦，而不是要完全照字面去做的啦。所以同样的律法的要求，那实际实行面上来讲就不同。
一个犹太人，他如果到田里面去工作，拿着锄头，他头上要摆着经文匣，手上又绑着，他怎么工作啊？都碍手碍脚。古代的犹太人就是到牧羊也是很累的，那手啦脚各方面都是要运动，那天天你绑着那个，那只能说是神律法要叫我们记在心上，那个才重要。结果犹太人是他只在这一个身体上，他没有放在里面。新约的角度就是要让我们这样，要懂得律法的意思，它的精准是什么了，精准性是什么，而不是说你严格的要求，那反而变成一般说的律法主义者。因为律法主义者就是按照条文，他不讲求里面的真正的含义，一般称为律法主义者。那么一般的新约，我们说基督徒大概是比较朝向不是字句派的，非常多了，几乎都是反对字句，也这个也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很大的问题。那你看第二个问题比较重要。
好，第二个问题是第十六节，求告他的名受洗，这个的一个实际含义以及具体实行的方式，对吧？
对。
那
你个人呢？
刚刚那个传道人的刚刚传道有特别有强调这个求告，他跟那个呼救他的意思，这个你了解了哈？
了解。
好，那您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说，就是说现今的这个这个教会啊，它这种形式呢，就是它有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应该是比如说如果是信的哈，就可以马上受洗，就可以就是说不用就是等那么长时间啊。不过他这种要求呢，就是这种形式呢，但这种形式呢，我个人体会就是在这个受洗这方面，应该应该也可以这样做吧。然后呢，就是也但是也不能律法主义的这样去做啊。
基本上这个
哦，还有就是求告他的名呢，这个就是我就不理解了，和那个创世纪里面4:26啊，这两个就是一个是耶和华的名啊，一个是耶稣的名，就是这两个名的差别啊，是我不理解的啊。
就是海丽特别有提到说创世纪4:26那边有提到求告主的名，也求告亚威的名的那种差异啦，跟这里的差异。那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有两个层面啦，一个层面是一个受洗的一种做法形式上的这种问题，对吧？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你刚刚讲了一个信主的人时间，他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来受洗，这个是一个是否具备资格的这个层面，对吧？
对，
大概是有这两个层面。那因为保罗这里的情况，他似乎是没有很长的时间，而且还强调按中文来讲，这边是说单言啦，那单言这个翻译上有没有需要讲？好，那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是强调他要即刻的来做，所以并没有谈到说他有不符合资格的情况。这边应该亚拿尼亚他很清楚保罗有没有符合资格。那海丽你提到的是一般的情况，是说一个人从书信，从没有基础认识的一种情况之下，是否适用于马上就受洗，对吧？那我想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差别的，跟保罗的情况有差别。我们刚刚谈到保罗他先前在这个加玛列门下，他所受的教育是何等的那种情况，应该他不是一个从无知，当时已经不是一个无知出信的人，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面，跟一般的出信者、慕道者，他要达到受洗的程度，应该是有区别的。那因为你是衍生出来说，那到底在实际上要怎么做了啊？
另外我了解的就是，应该是，我了解到有这样讲的，就是说，就是现今的这种迎接祷告啊，圣经里面都没有这样去做的啊，就是他有我其中看到一篇文章，他对这方面比较反对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教会的一种形式啊，
这就又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没提到的一个所谓的迎接的祷告，对吧？
对。
那 我们这里的这里主要是一个受洗如何来做受洗提到的内容，但是事实上这里所提到的它又不是很具体的什么细节都谈，并没有，它只强调的是一个是呼求主的名或者向主的名呼救，那再来就是去受洗，那具体呼求怎么呼求，然后受洗要怎么来做，详细的细节都没有，是吧？但是这样的说法对于保罗而言，这个领受这个话语的人来讲，他应该不会不清楚，或者是说因为他这里是一个事后的见证，所以他用很简单的话语在讲当时的情况，更重要有一点，他有一个为他就带领他施洗的这个人，是吧？我觉得关键就是说，因为是亚拿尼亚来为他做这件事，为保罗做，来为他施洗，所以具体的细节应该是亚拿尼亚来掌控嘛，由亚拿尼亚的吩咐跟要求，保罗照做就好了，对吧？那圣经上这里并没有强调它的细节，如果要看细节应该要从别的地方来看。
哦，我是那个就是从这一接近为他，来就是来探讨自己的，就是为就是关于就是现今的教会这个问题，就是会扩展到整本圣经啊，上帝的比如说怎样才是更合乎上帝的意思的啊，就是怎样做更好啊？并不局限在于这一些行为啊。
是。刚刚林传道他有在讲解当中，他有强调要跟前面的内容，就是第九章嘛，第九章那边同样有用到类似的说法，但是那里强调是说。也有谈到圣灵的部分，要不要
那我先跟你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了哈，那个什么时候去受洗哈？圣经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说到底什么时候去受洗，他不讲，从来不讲。那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禁足。腓立比的禁足不过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受洗了，所以受洗他没有时间限定，你可以晚一点，你可以早一点，就去看这个人愿意怎么样，还有一个施洗者本身认为他确实是不是已经认罪悔改了，那他就可以受洗了。所以大概就是施洗者跟受洗者本身个人条件是怎么样来决定他的时间点，没有强制限定问题啊。第二个，呼求的对象到底是指呼求谁？你刚才所谈到的对神的呼求，还是对耶稣基督的呼求？旧约里面确实他从来没有去谈到这一位基督是要成为人要去用这个耶稣这种名字来呼求的对象，没有了，他没有这样的方式了。那只是说呼求的，其实那个是我们要了解那个名，他强调那个名啊，他不说呼求谁，而说呼求谁的名，这是犹太人的习惯用法。你说我今天不是呼求你啊海利。而是说我是呼求你海利的名，这个要了解到他的使用习惯的用法，这个比较复杂一点。我们前面有以前有讨论过哈，名本身它代表的是这个人他的身份地位 也代表他所作所行，也代表他的权力，他的能力。那我们说今天呼求亚威的名，也就是说我们是靠着亚威的一切的大能大力而来得救的。那同样的，我们就说呼求耶稣的名，就说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所做的，我们来得到拯救。他的意思大概是，基本上是意思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说呼求亚威，是我们今天是靠着亚威的本身的救恩而来得救的。那到了新约，为什么我们改做说我们来呼求耶稣基督，是因为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成为那位大祭司，他把神的大能神的救恩把它施行下来，那我们是来靠着这样的方式来得救的。所以他这个都是一种省略说法，呼求谁的名都是一种表达，是说我今天是因为什么人的作为我来得救的意思，这样了解吧？
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呼求主名，主这个名字也可以称亚威，也可以称耶稣。称为耶稣基督，事实上就等同于你要来倚靠救恩的那一个大祭司，他为你祷告献祭，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你能够来倚靠耶稣基督，事实上等于是你要倚靠那一位大祭司，他来为你献祭。因为基督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中保，他是一个代求者而已。那旧约如此，新约的耶稣是应验的那一个大祭司，所以我们直接来称呼说啊，主求主耶稣救我，你等于是说你等于是求那位亚伦的那个后代那个大祭司，他为你献祭赎罪，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这样可以了解吗？
可以啊。
但是不要把耶稣就当成那一位独一真神啊，那这个就离开律法了。第二个就是什么时候受洗，只要符合受洗的条件都可以。那什么是受洗的条件？最标准的方式就是彼得说的，你们个人要悔改，再来你们个人都要来受洗了，呼求他的名了。那第三个你们就是要去领受圣灵了。这三个，那悔改的问题是施洗约翰告诉我们的。今天很多的人他对于悔改的这一个心意，说实在，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悔改的心，那怎么看呢？你信了多久才知道他是真的悔改呢？啊，我从两个例子来看。第一个例子就是尼迪亚，这是一个妇女啦，她跟那个禁足他们在受洗之后的表现，都是很主动的来接待这一个给他施洗的那一位。他接待他们来到他的家住，或是说他接到他的家里面给他摆上招待，这种主动接待的这一种表现，虽然他当天就受洗了，当晚就受洗了， 所以我们从他受洗之后，我们可以去了解他的真正的真心啊。哎，不过有的人他认为说，他刚听到，他说他要受洗了，他就给他施洗，这样好吗？哎，是确实有一些是假的啊，有的不是真心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哦，我倒是认为说，我们要回到保罗当时他在传道的这个过程中，禁足这一个例子是最独特的例子，因为他是被囚禁。我们不可能回到同样的这种现场，但是他因为很独特，他被囚禁，导致于呢，禁足成为他的上司。可是这个时候，他竟然发生了他们两个人在那边唱诗祷告，而地大震动，锁链哭打开，门打开，这个时候他吓一跳，情况整个大转变，他想自杀，是不是？那么这个保罗叫他不要自杀，他说那我怎么办呢？那你我就叫你怎么办呢？主客颠倒，他成了一个
受教
的人。说到他也很细心的、啊，他这么讲，他说，哎，战战兢兢的伏在保罗的面前。那现在很少人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个禁足呢，他今天对这个囚犯，他反而变成战战兢兢的伏在保罗跟希拉面前，还领他们出来了。啊，然后说还说啊，两位先生，这个先生是做主的意思，两位主啊，他真的是主了、啊。那我要怎么行才可以得救？他非常的主动的要求他怎么样才能得救？
入门那个意思，
脚下，
当然是脚下，是他们出他脚下也是入了这个做门徒，
是假
的，这个也有关系的，我意思是说。
受洗跟入门，
我来补充啊，就是说，我们刚刚就如那个长老有谈到说哈，狱卒本来是在管理保罗的，保罗是要听狱卒的管理，因为他现在身为犯人，如今主客异位，所以。因为这个狱卒呢，他深知在这种这么巨大的变动之下呢，他性命不保，如今他愿意听保罗，他成为了一个受教者，所以呢保罗变成老师，这个狱卒以及他全家就变为学生。那其实我们所谓的受洗，它是跟师徒关系的建立有关的，所以当时保罗之所以来为这个狱卒以及他的全家，他这些人来施洗，他表示这些人愿意成为保罗的门生。那事实上保罗的门生他绝对不是归于保罗自己，事实上就是归于基督了，归于基督的门下了，耶稣基督门下。所以这个施洗事实上是要一个受洗的人归入到这个老师的门下啊。那所以都不是为着，就这些不管是使徒也好或者保罗也好，当然他们施洗目的都是要让所有受洗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要先了解的一点。那在第22章里面就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在第三节这边谈到保罗他原本是加马列的门徒，他在加马列门下脚前受教， 事实上它也是经过了这个入门的仪式啦，在当时来讲，据考证呢，也是跟用水来洗净啊，这种有一种类似的一种做法。那在22章里面谈到的，他原先是在加玛列的脚前门下，后来在16节又谈到要受洗啊，要求告他的名，就是求告我们刚刚讲的这位主的名。那主就是这里讲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求告这一位基督，这位中保的名，因为呢要成为他的门徒，要受洗啊，要成为他的学生，要来听这位耶稣所教导他的真理，要听他对律法的正确解释。所以相当于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门派的转换，他原本是在法利赛派底下的加玛列西列派里面，他所秉持的这种观念跟做法都是承袭于他的老师加玛列，那也是承袭于他的那个算是于师公，就是西列。那他们的教导是以法利赛人的这种传统为主的这种对律法的解释说法，因此因为他秉持这样的教导，所以呢当时他所做的他的行动准则就是依照这个教门这个教派的教导去做。那实际上他的实际作为就是我们这个4节5节里面谈到的，他是去逼迫另外一个派别，也就是逼迫耶稣的门徒这一派。好，所以他就是拿到了权力，然后就去抓拿逼迫这个听耶稣教导的这些门徒，好来逼迫他们，甚至也参与了这个对斯提凡的杀害行动。如今他改变他的身份，他等于是投入了原先的敌方阵营，他转变了。所以这里强调的受洗就是他转变了他的一个一种他的老师啦，他换老师换门派了，他换到了耶稣基督门下，应该跟这个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对于到底受洗一个时间是否具备资格等等这种讨论，我觉得这样讨论都很好，但是最基础上我们要很清楚了解，因为一个人他愿意受洗，他需要悔改。那所谓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刚刚长老有讲得很清楚，是说悔改一定有具体的这种好的行动，有能够用实际行动去表明他悔改的内在的这种心。那一个人他能够有真正的行动，更重要是说他是要成为一个受教的人，他愿意去真正的那个内在的改变。刚刚传道也有讲到，一个人他愿意要真正明白这个神的旨意，这是第14节里面，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基督所教导的道理，人一定要从内心有所改变。所谓的改变就是悔改回转的意思。那愿意回转一定是愿意接受这个所教导的内容。那所教导的内容为什么说要愿意接受呢？表示说如今这个新的内容它是跟你原来旧的传统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是甚至于是互相 反对的，互相排斥的。原先的在法利教法利赛派底下，他是去逼迫耶稣基督的这一派，那表示呢他们不认同耶稣基督的教导。如今你愿意来改变，表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最重要就是他对律法的解释，他不断的去更正法利赛的说法，因为法利赛是传统旧的说法。今天耶稣基督把新的把正确的说法阐述出来，一个人必须内心改变，愿意去接受这种新的教导，才有可能明白神旨意，因为这个新的教导才是神的旨意啦，简单讲是这个。所以受洗跟这个有关，因为受洗要让人明白，你今天你要成为一个新的门派里面的人，你要成为一个重新从头做个学生，而不要自以为自己原先得到的东西是对的，要重新去反省，去面对过去旧的想法背景，要重新去审视，用新的现在这个新的老师所教导你的内容来对照，然后去改变自己过去原先的成见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一个人愿意去做这个改变，他的受洗才是真的受洗，才真的有用了。而不是说很多人就是表面上我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永生的好处，谁都想要好处啊，我以为说我只要做这个动作，其他都不用付代价，不用改变啊，那这个受洗就变成就跟一个洗澡一样啊。所以我强调就是说，一个人他在什么时候他明白说他的受洗意味着他要做一个新的全新的人，他必须要抛弃旧成见，需要去为自己的得救要来做出改变，他明白这一点，那他才是真的悔改啊。就针对这个我再补充一下我的看法。我们现在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刚刚也讲很清楚，这个是中保。那中保我刚刚也谈到，其实他是老师，对吧？那所以说事实上是强调今天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门下，所以求告这个名，它意味着是在强调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光22章里面就谈到有两个门派，一个门派他的老师是加玛列，一个门派他的老师是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对吧？所以必须强调这个名的不同，否则没有差异，因为两派都宣称他们都是敬拜亚威真神，对吧？如果你都是只是都说我敬拜天父，敬拜这位神，那但是本身是存在差异的，差异就在于你领受的内容是从哪个老师来的啦，因为不同的老师教导出来内容不一样啊，所以强调一个，所以最终今天的一个主题也强调启示，对吧？就是说，你要真正能明白这个律法， 不是说你拥有律法，你拥有圣经，你有这些条文，你去背诵，你就能不需要依靠别的，你就能完全明白。不，因为神的真理要透过他的代言人来传递。如今他已经不是神直接对人，对所有的人来教导，不是的。神的做法现在他是要透过中保，透过他的代言人来教导众人。所以你不能去越过这个次序，不能以为说哦，我就越过这个中间的中保，我直接就跟神。神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这样的做法了。因此圣选你要透过哪个中保，就等于说你只有按照神所规定的这个途径，也就是这位救主，你才能去敬拜到神，才能真正得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因此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它就意味着你要选择正确敬拜神的途径了，要听谁的教导，你才能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显现出差异。但是在创世纪那时候的时代，它是比较早期，对吧？那时候呢，还没有显明，还没有这么明显的差距啊。所以说，那里不强调这一点，那里不强调这个中保的概念嘛，对不对？因此，他那里的记载用这种方式，但是在后来的年代里头，神的旨意显明了，就需要按照神显明的内容来做。这是我的看法。
除了耶稣，还有那个施洗约翰，
是，
他们都那个施洗啊。然后其他的派别，比如说希律派呀、撒玛利亚派，他们那个施洗嘛啊。
是不是考究上也是类似的做法？
哦，是否历史上
那个门派，
就是其他的派别也会施洗啊？但是另外我还有个问题，看有时间的话可以问一下，没时间的话就算。那个就是从那个惊吓还有那个手上那个袋子这个问题哈、啊。如果说那个扩展它到就是其他的律法，比如说有胡须啊哈、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律法，就是这个字面和这个经义的问题哈、啊，是不是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就像长老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劳动的时候也带着这个惊吓，这个有点那个，就是说，好像有点过啊。就是知那个字句，这个缺乏这个心里面的这个，这个认同和接受吧。然后，如果就是说，再比如说有胡须啊，就是类似的方面，应该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嗯，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是否是，比如说有胡须，我们就是是不是就这样严格啊？还是说还可以就是宽松一些？就是对律法的遵守上啊，这个问题。
我是建议是说，我们要紧扣这一章的内容来谈会更好一点。好，那。在这一章内容里面，我相信传道已经讲得很清楚，主要是说我们在讨论当中呢，渐渐浮现一个，就我的感受里面更加清楚的一点，就是在于说它的核心，就保罗的见证的核心是要强调他希望这一些他的同胞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问题是该怎么达到真正的明白，真正的厌世，真正的正确的认知啦。也就是说，律法的正确解释是什么，该如何来正确的施行律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那我们刚刚都谈到了不同的老师，他带出来的徒子徒孙 他的做法就不一样。保罗他过去他在那么严谨的教派里面，在那么有名望的教派里面，那么好的老师底下受教，可是他现在是一个反省跟认罪，因为他知道当时他所做的去逼迫这个信奉这道的人，信奉主耶稣的这些人，他是去杀害逼迫他们的，他深知道这个是罪，这个是违背神旨意的，但是他当时做的时候他却认为那是意气凛然啊，是就是正确无误的啊。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我们应该去探究其中的原因呢、啊、所以一个人他有热心是不够的，他如果没有正确接受正确的教导，也就是他没有找到正确的老师，没有找到真正能传递神旨意的代言人来告诉他真理，那他就难以去明白真理是什么。那既然因为没有真理，那他的行为就没有办法去做出正确的行为了，以至于就是在一种很大的迷惑当中。所以我们现今就是也是看说，到底我们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来明白神的真理了哈，那我们也是要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正确的教导。那在这个地方保罗强调说他是得到启示，表示呢他直接有从主耶稣那里直接的带领跟教导，那他用这样的实际见证对比于过去先知受启示的情况，他来证明他所得到的启示不是虚假的，所以他来跟大家见证说他为什么会改变呢，是因为他详细考察去认证确信他所得到的启示并不假，因此他能够去推翻他过去长久以来在加玛列门下所受到的许多的不正确的教导跟观念。一个那么严守律法的人竟然能够去推翻过去自己所学的，你要想想他需要多大的勇气跟动力啊！他如果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证据，他不可能改变。因此我想他的见证在强调这一点，告诉这些百姓众人说他的见证是可信的，他也希望大家能接受他的见证，愿意改变这个原先自己的传统错误的想法，愿意投身到耶稣基督门下了，大概是他强调的一个重点。只不过很可惜啦，这些人呢他们就是硬心不接受，对吧？那至于你刚刚讲的对于律法的遵守应该怎么来做，我想就是只要投身到耶稣基督门下，有正确的老师来教导，自然在这具体的教导当中就会告诉你具体的做法啊，你就听从老师的教导就可以了、啊、关键是第一步要先走对，是不是？
我刚才跟你讲那个问题哈、哦，那个希列派并不是说他们就反对要带经文甲、嗯，他们不是反对，他们说你要遵守也是可以，但是不是说你一定要被他绑死死的，嗯、你要随时随地都要把他绑经文甲，那真的是很不可能的事情，很难做得到。那我们知道现在的犹太人也不是说他们保守派的人就是一定他也都是整天绑经文甲，
没有，
基本上都是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他们会 会做这样的事情，
会
祷告，哎，机会祷告的时候了。平常也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了。那你要了解，这个是《生命记》第六章六到第九节，那个是《生命记》六章六到第九节，那里有谈到神对他们的七个吩咐，他用七个命令词。这个七个命令词是接续第四节跟第五节，也就是我们每个安息日我们做会做宣认词的时候谈到的。也说你要来听神的话，你要来尽心尽力来爱你的神，那你要怎么样的来表现呢？他从六节到第九节就谈到这个些表现了，也就是说他实际是又透过你生活的表现，要表现你是听神的话，你来爱神的。所以六到九这一些七个字面的要求，你是不是一定就是只有这七样而已啊？不可能只有这七样啊，它不过是一个代表性而已啊。所以这怎么去解释它，你要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它只是一个代表性。那你刚才说谈到胡须，胡须它是了解为什么要留胡须，它是跟当时的埃及以及巴比伦的敬拜他们的神明的时候，他们都剃光头剃掉他们的胡须啦。所以犹太人绝对不剃光头，绝对不剃胡须啦，免得他们跟外邦人一样啦。这样了解吧？那如果你今天你不留胡须，那你就跟外邦人一样啊。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跟教导你，那所以圣经都有谈到说，犹太人如果他们胡须被刮掉了，他们认为那个是很大的耻辱了，
是对神的敬，
对神的一种不尊重，这就
是对神的敬
哦。所以他们一定要留胡须。所以他大卫有一个臣大臣被派去到外邦地去求和的时候，被他们刮胡须了，他们就认为这是对神大不敬，所以大卫就派兵去讨伐他，把他们全部杀掉了。这是对神的一种不尊重。那这个在解释上，他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了解吧？哈、哦，海丽，哎，
哦，了解了，
哎，十二点，
啊、
哦，没有讲。